在以前你们会看到以前的马赛克都非常大一个，
对对对，
就古老的 A 片都超大一个马赛克，那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都是假的，他们并没有在真的在做本番的行为。
对，我记得我大学看的应该都是没有真实的本番，
对，就是全部都是假的，是，那就是因为他们要避免就是发生性行为，然后被认定成是卖春的行为。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No Snow 聊聊，我是 No Snow Barry。那日本的 AV 产业呢，它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产业，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呢 AV 里面当然也是涉及了很多的法律问题啦，那对于律师而言 AV 产业的法律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陌生。那具体而言，这些 AV 产业里面衍生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妹妹嘎嘎，我相信身边应该蛮多人都很好奇，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因为上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个趋势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徐松博 Michael， 他有跟我提到说他有在处理一些相关的业务，所以我就非常好奇，然后今天难得有机会可以请他来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心得。当然我们同时也会请他分享一些处理日本业务的心得，因为他是算是日本的专业律师。那现在 Michael 你好。
he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ael。
hey， Michael， 我就蛮好奇，就是说日本业务通常就大家都说日本人排外嘛，
是，
那所以要在日本接到日本的客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
所以能不能介绍一下说你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然后你怎么打进这个日本的这个市场。
是，日本市场的确是如 Barry 所讲的，一开始要打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在要进入的时候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我其实是先开的律师事务所，以后我才到日本去念博士班，所以我跟一般的留学生比较不一样。一般的留学生可能是他可能只是留停然后去留学，他就是一个学生，
对对对。
但是我其实开事务所开的比较早，我去留学的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事务所了。
OK，
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我跟其他留学生就是有一个去
你去日本念书就是念博士了？
哦，我先从硕士班开始
念。
对，那我去日本念书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日本认识了一些日本的律师跟会计师。
嗯嗯嗯嗯。
然后我跟其他留学生很不一样，是我已经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那时候我也有受雇律师了，所以我在日本就跟一些日本的同道们、日本的律师或日本的会计师，变得关系蛮好的。
因为就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
对，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要找台湾的律师，可能在以前可能要写个 email 到台湾，然后也没有直接见面，可是因为我人就在日本，那他们跟我聊到说
信任度更高，
对，没错，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有个台湾律师就在日本。
所以你那时候等于是一边念书然后一边做律师业务。
其实因为我如果是自己念书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人毕竟在日本。
对 对。
可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事务所已经是一个组织了，我有受雇律师在台湾。
哦、okay，
所以那边有业务其实某种程度是放到我台湾的律师事务所这边来处理。
OK, 了解了解。所以那在日本就是念完硕士然后继续念，你是东大的博士吗？
是。
然后所以这整个时间就是一边在进修然后一边，
其实在一开始在硕士的时候我主要是以我的学业为主，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拿的也是学生签证进去的。
okay，
我本来是抱持着我硕士念完我就要可能回台湾继续经营我的事务所，可是因为我在日本这段期间就认识了很多的日本的律师朋友们，然后我有考到一个日本的行政书士资格。
欸，对，日本这个书士这种很好像很多。
日本有很多的资格，除了律师以外，日律师叫 Bengoshi， 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司法书士、行政书士。
那个书士他是在做什么的？
其实书士有一点像我们的代书。
OK，
但是他的司法书士做的是所谓的商业登记，还有土地登记。那但是台湾的代书其实是做土地登记。
对 对。
那司法书士他还可以做公司的设立登记。那行政书士呢？行政书士，这个是应该是台湾没有的一个资格，它是做所有跟行政许可相关的申请。
OK,
比如说餐厅、医院、诊所这类的行政许可，都可以让行政书士让他们去送件。
哦，
还有签证，签证也是行政书士的一个主要业务。
什么样会计上的签证吗？
是去日本国内要居留的那一种签证，比如说移民、投资签证。
OK, 对 OK。 所以主要苏氏负责的是这方面。那些业务 Bengosi 可以做吗？
可以，但是日本的律师基本上不太做这件事。这就是我当初会对这些资格产生兴趣，会想去考的原因。
那
在台湾可能律师会想去做公司设立，然后会去做一些行政许可，
是。
但是在对我们做非讼的律师而言，我觉得这个资格有日本这个行政书士的资格或司法书士的资格就很好用。
那所以外国人考上日本这个行政书士，他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没错，像我就有亲自帮我台湾的客户直接去送日本的投资签证，协助他们去设立公司。
所以你现在是可以直接做这件事情。
是，
那日本外国人可以考日本的 Bengosi 吗？
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 CP 值非常的低。因为第一个，日本的国考其实跟台湾一样是非常是有一定的难度存在。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是所谓的三合一，就是
司法官、
检察官，就是律师，三个一起考，然后考完以后进去受训一年，再
一起受训。
对，一起受训。
所以考进去你是可以选择你要当法官。
对，但是据说外国人应该是不能当法官的。
okay,
因为他算是半个公务员。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外国人只能选律师。
OK,
所以其实你要当日本律师，第一个你必须通过非常难的国家考试，然后第二个你还要再受训一年，那这个时间成本我觉得 CP 值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我觉得我们外国人在日本的强项应该是说我们具有台湾的律师资格。
没错没错，
日本人来找我们处理跟台湾相关的法律事务。
是是是，
就算我真的在日本考到日本的律师资格好了，我不觉得日本的客户会把一个日本的国内的诉讼案交给我们做。就像你想，今天如果有个日本人在台湾考上台湾的律师，你在台湾国内有个诉讼，你不太可能找这个日本律师，
除非他就是本来就是台湾人。
对，除非他本来就是台湾人，或从小在台湾长大，你才会想找他。不然你会想找一个日本籍的律师，一定是因为要跟日本有关
的
业务，你才会想找他。
同意同意同意。
对，
所以这后来就变成你现在主要的业务就是跟日本相关的业务。
对，没错。
你不管是台湾要去日本，或者日本客户来台湾。
那初期其实本来是日本来台湾，那就是随着我、okay. 我研究所毕业以后考到这个资格，我的签证就换成当地的法律签证，就是可以执行法律业务的法律签证。所以我就把整个的业务，除了以前是把台湾的业务介绍回我台湾的事务所，让我台湾的律师承办。
对。
可是现在就是自从我有日本的行政书士资格以后，我就转成一部分台湾的业务要进日本的业务也可以在日本国内做的。
了解了解。
是，
所以你也可以做。
对。那后期其实我还有一个变化，是我跟日本的一些律师事务所合作，就是我现在合作的 Advance 法律事务所。
哦，所以 Advance 是日本的法律事务所。
对，日本的法律事务所。那在取得行政书士资格之后，我就是跟这间事务所做了一个合作，他们帮助我去登录外国法事务律师。
哦，就跟台湾的外国律师一样的概念。
对，没错。那日本的外国法事务律师蛮特别的，就是在台湾如果你是外国法事务律师要开律师事务所，你必须要和一个至少和台湾律师一起开才可以经营事务所。
哦，
可是在日本啊，你就算只有自己一个外国法事务律师，你也可以开事务所。
哦，所以不用跟日本律师一起。
对，没错。
但是你现在是跟 Advance 一起。
对，我还是跟他们，我现在是挂日本 Advance 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那我们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趋势法律事务所就是变成 Advance 法律事务所的台湾分所。那 Advance 法律事务所因为它没有汉字的名字，
OK,
它只有英文，日本是可以只有用英文来取名的。
蛮酷的，因为它直接翻成片假名嘛。
对，它就 Advance。 对，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台湾的英文名字取成 Advance。
哦，
那 Advance 的汉字的名字我们就把它改成趋势法律事务所，就有点像仲达在台湾是
Johnstay。 OK, 了解了解，懂懂懂。那我们回到就是我最有兴趣的部分，就应该说大家最有兴趣，是不好意思问而已，因为你上次有提到说你处理一些 AV 业务的法律 issue,
是，
所以我蛮好奇这些 AV 会相关到哪些法律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AV 最常遇到的是一些授权的案件会比较多，因为其实 AV 是日本特有的案件。那我们先不讲日本国内，即便是日本国内也是有比如说这些
很多争议。
对，那比较常出现 AV 出现的商业模式主要就是授权。
对，
他们可能要片商要授权给其他的一些线上平台， 或者是这些女优的经纪公司她必须授权一些产品，她们可能要做一些产品。那像我个人处理过的就是那时候我协助一家就是日本的片商，那他们就是跟中国的企业要谈一个飞机杯的授权，就是把那个女优某一个女优照着这女优的形状开发出来的飞机杯，
鸡排妹最近又开
对类似这样子，然后授权给中国的企业。那包含那个授权的范围可能就包含这个产品上面的照片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宣传活动的配合，就是可能女优要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要求说女优可能要去中国配合一起做这个宣传活动。
哦，所以那个女优还要就是假设这个飞机被发售，她还要去类似开记者会或造势或者是，
对，就是他们可能要协助，但是当然厂商如果需要女优这样做可能就要付她的机票钱，或者她如果要到中国或台湾来办这种活动的话就要付另外付钱，
另外的费用，
对，就不是单纯的授权。
那假设邀请女优去，她中间一些比如说她见面的时候会要求什么影迷不能站多近这种规范吗？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定，而且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要求他们就是要比如说跟影迷去握手，对，所以其实这个基本上只要，但是他们都会事前去问过日方这边他们可不可以配合，
都会先有共识，
对，都会先有共识。那就是这个他们会提出说他希望这个女优在办活动的时候可以配合什么样的活动，那费用会是多少，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大部分 AV 的法律议题会发生在授权，
授权比较多。
我这边好奇问一下，因为刚好提到女优的经纪公司跟片商嘛，所以在 AV 这个产业里面的组成就是这两个嘛？
对，但是我听说啦，其实关于女优的这些知识我很多都是听一些在这个业界里面的片商，我当时候接触到的是片商跟我们分享，所以我其实没有完全的考证过，
对，
但就我听到的是这些女优虽然有经纪公司，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私人的经纪人。
私人的经纪人
就是即便他可能有一个公司名称说是他的经纪公司，
对，
但是其实女优都是跟着一个带着他的人。
哦，啊，那个人是他自己请的吗？
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叫 Scaldman， 就是挖角的人。
哦 okay、
其实有，我记得有一部日剧就是在演这个。
哦，真的、哦？
对。那我下次再把，我们可以再分享到。
OK OK。
对，这个日剧我再分享。对，我们再分享这个日剧的名称。
是是是。
就是有一个挖角的人。那通常这个挖角的人，女优会一直跟着他，而且女优透过这个人之后获得的利润啊都会
分
给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是自营者嘛，就是他
算是自营者，可是他的身份就是很特别，因为其实你知道在日本 AV 版就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方。
哦、对对对对。
可能这个挖角的人可能也是有一些比较背景存在。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等于是说他一边帮女优处理他的身边的一些，
对，就大大小小的事可能都是，可能经纪公司也是透过这个人去找的，
也会保护女优的。 OK, 所以就有点类似，我这是算妈妈桑吧，
有一点像，就是他的私人的经纪人。
OK,
这个真的有一部日剧，我到时候再分享给 Bailey。
好没问题。那所以授权是 我猜想授权应该是最大宗的法律问题。
对，但是在台湾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当这些 A 片要来台湾的时候
是
会遇到，大概我目前听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著作权的问题，
是
就是到底 A 片
算不算
著作权，
早期是不算嘛，
对，那后期是有说有剧情的话就会受到一定的保护，
好像有分就对了，
对，就是会有一些新的见解出来
啊。是是。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是它算不算猥亵物。
对对对
对。那、欸、就是之前有一个
大法官解释，
对，有一个释字说如果是
硬蕊软蕊，
对，分成硬蕊跟软蕊，比如说暴力人兽交这类的属于硬蕊，那就是会被认定成猥亵物。
是
我亲自处理有一个有趣的案件，是那是一个也是日本的片商，他想做一个平台让台湾的观众可以看。
哦，日本片商想做专门 for 台湾观众。
对，他其实一个是平台商，他去跟很多 片商买了很多片、拿了一些授权，想在线上做付费的网站给台湾的民众看。那他就是在那个片，那蛮特别的，那个不是一般的 AV, 他做的是男的 A 片、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他们就会很在意说马赛克的范围要打到哪里。
哦，马赛克的范围，
因为那个都是男的片嘛，所以他就会说那 马赛克的范围是要不要把毛遮掉啊？那如果把毛遮掉的话，马赛克其实会过大，那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就是只要遮掉重点部位，毛的部分不要去遮掉。
哦，毛是重点就对了。
就是因为如果毛的部分一起上马赛克的话，整个就看不到，
很大一圈。
对，就变很大一圈。
那上马赛克的目的是什么？
这就要说到日本，就是 A 片马赛克的历史
啊。
对，那在日本啊，过去是这样，
是
日本其实在 A 片一开始的时候是禁止他们做，就是真正做性行为
本番呢。
对对，就是所谓的本番。所以在以前啊，这是片商跟我讲的，他说在以前你们会看到以前的马赛克都非常大一个，
对对对，
就古老的 A 片都超大一个，
对对对，
马赛克。那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都是假的，他们并没有在真的在做本番的行为。
对，我记得我大学看的应该都是没有真实的本番，
对，就是全部都是假的。是，那就是因为他们要避免就是发生性行为，然后被认定成是卖春的行为。
哦，所以在日本是不能本番的。
对，没错。那只是因为后期啊，取缔
到现在都不能本番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只是因为取缔越来越不严格，然后马赛克就越来越，不能说马赛克越来
越
淡，是他们就真的就是做，
真的开始本番，
真的开始本番。
有它里面就是说它直接本番这样。
对，没错。然后马赛克也越来越淡，越来越小。那只是因为取缔没有那么严格了。
因为现在的 AV 应该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本番。
对，没错。但是如果你那时候我有在日本有经手一个案子，是如果你把马赛克完全拿掉，在日本会被认定是城市散播猥亵物品。
哦，
所以那时候我们处理过一个案子，是他其实是片商把他卖给，把他的 A 片，就无码的 A 片卖给美国的平台。然后卖给美国的平台，美国的平台没有上马赛克，就直接放到他的平台上面。可是那个网站上面是有日文界面，所以其实日本境内是看得到这个网站的。他们的检察官就认为说这个片商啊，他是散播猥亵物的共犯。他们其实抓不到那个美国的平台，
对，
所以他们只好抓这个片商
拍这个片，然后授权给美国的片商。
对，
哦，那蛮衰的。
对，其实他当初只要在契约里面加一个说你们应该有上马赛克的义务，然后不可以在日本国内贩售，
他就可以免，
可能就可以免除这个责任，但是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找徐律师啊。
哦，这个也不能这样讲啦。
那我好奇，就是日本男生可能大部分都蛮熟悉，就是有无码片商的东京热啊或一本道这种，那他们是怎么运作来避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追溯？
其实我觉得到后期啊，他们的管制真的没有这么严格。所以到后面就是一个有点像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只是政府要不要去查它。
哦，所以现在马赛克等于是，我可以理解成是给政府面子，就是我不要太不给你面子。
对，但是我觉得到后期就是我是有听说在奥运前，他们有想说要取缔。像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在日本的超市，比如说 Seven 都有一区是卖色情杂志的。就大家去观光，以前去观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
对对对对。
但其实在奥运之前啊，那些区域都不见了。
哦，
日本政府可能为了他的形象，就是把这一块做一个，
还是把它收起来
控制。对，就加强他的管制。
那现在奥运没有要办是不是？
对，奥运可能是有点困难了，
跟世足在一起办
可能非常的困难，可能会是没有观众的奥运。
这蛮辛苦的，钱都花了，然后
对啊，就是很多就是广告商都损失惨重。
真的真的，我相信我那时候还有去抽奥运的那个门票，就还没抽到
啊。还好你没抽到，
还好没抽到，
不然你就要去跟旅行社搞退票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票很有趣，他是包住宿的，
是
那个赛事门票一定是包住宿的。
对，那些他住宿就讲到日本，就因为疫情啊，那旅馆业者都超惨的
啊。对对对，
该倒的都倒了。
对，好，那我们回到 AV， 我觉得刚那个马赛克真的蛮 shock 的，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说，日本到现在都还是不能本番的，然后马赛克是为了避免本番这件事情。
对，其实不能本番这个还有在风俗产业，就是日本不是有所谓的泡泡浴吗？
啊，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也是用一个很神奇的说法，就是他提供一个场所让女生帮你洗澡，那你们之间做什么事，你私底下给他什么钱，你们做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就只是提供一个洗澡的。
对，
OK，
所以他们也是用这个来规避本番这件事。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日本某程度就是有点，就是他没有要取缔的，
那他也没有想要把本番这个东西废掉，因为反正大家都在做，
还是跟台湾一样，
就是，可能这个议题就是政客也不想碰吧，我猜，
哦，就跟台湾一样，
对，因为，
就是，哦，我们说性交易合法，然后设置性专区，但是没有
没人干涉，可能政客谁提出这个政策，可能就会被攻击，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政客并不想直接触碰的问题。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它是一个已经超越法律的复杂的政治议题，
对，可能是政治议题占的成分比较多。
OK OK， 那还有其他的 AV 的产业经验可以分享？
想想我还有处理过一些猥亵物品的蛮特殊的案例是，其实在美国也是管儿童的色情，
哦，对，
儿少色情这一块其实是非常
严格
的，对。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日本，就是有一些漫画
二次元，
对，二次元的里面有小学生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那这算不算儿少色情？
在日本好像不算，
对，在日本不算。可是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担心，因为就我听到是这，因为我后续没有承办，但我有听到说就是在台湾有一派的见解是认为
算
因为可能会影响，就是我们的会造成社会的风气受到影响，可能会产生这个念头。
了解了解。
那加上就是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那时候客户来咨询，我是给了很保守的意见，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疑虑还是不要的好这样子。
对，
那好奇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台湾保守，那日本保守吗？就一般风气上，
这保守有很多层次，欸，你说的是哪一种保守？
一般男女对于性这件事情看待的态度。
哦，如果是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日本外遇的几率还蛮高的。
哦，真的假的？
而且有所谓的假面夫妻非常的多。
哦，我知道木村拓哉要演一部那个老婆看不到老婆表情，
那个不太一样。哦，那个假面夫妻指的是说，就是他们就是有个家庭，
对，
但是就是各过各的。
哦，
但是
以那个形式存在，
对，但是不会离婚，可能在各自在外面，女的在外面有男朋友，男的在外面也有女朋友。
哦，为什么要 会这样子？
就是他们觉得就是维持一个家庭就是很重要，所以就维持在那边，然后也不要离婚。那很多日本女生因为家庭主妇很多，他们会觉得说那我就是反正有个先生会养我，
oh, okay.
那我也不管他，他也不管我，这样也很好。
哦，oh, ，大家各取所需这样子。
对，
了解。那所以你有一阵子专门在处理这种不伦案呢？
这些案件也是偶尔就是会出现啦。
福气律师，
哇，基本国系，对。
OK OK， 那你处理这么多日本客户，因为大家可能法律人对台湾客户比较熟悉，
是，
那大家都听说日本客户很龟毛，你自己觉得日本客户跟台湾客户？
我觉得日本所谓的龟毛是因为他们非常在意每一个流程你有没有仔细的跟他报告。
哦，所以是 重点的报告，
就是你办案的过程中你必须很仔细的跟他分析说就是会应该会这样会那样，然后大概是什么，你要给他一个心理建设。
哦， oh, okay.
如果你没有讲，即便结果是比较好的，
他也会不满。
他也会不满。
哦，oh.。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是，在台湾其实在尤其在诉讼案件里面，
嗯，
很多时候对方律师可能就乱提了一些资料。
对。
那法官有时候比较好一点，法官可能就让他继续讲，让对照律师可能就是可以提出一些资料，然后诉讼程序就拖很久，那突然就拖很久，那日本客户其实就会很不能谅解说为什么在一个诉讼程序会
拖这么久，
对，为什么会拖这么久，而且明明对方提的证据资料就是可能是乱提的，只是要拖时间，
嗯嗯嗯，
为什么法官还愿意这样去调查这些证据，
嗯嗯，
然后会让日本客户产生一种很不信任的感觉。
哦，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因为那就是法官就是要讲，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一开始都跟客户先说，就是台湾的实务运作会是这样。
哦，在他委任前他就必须让他有这样的心理建设。
对，比如说在台湾你可能要传一个证人来好了，民事案件你要传一个证人，基本上你只要能说明就是传唤的事由，要证明的目的是证明的对象范围是什么，那法官基本上不太
原则上会
同意啊，但是在日本啊，那个人要让法官可以传那个民事的证人过来非常的困难。
哦哦哦哦哦，了解。
对，
那像刑事案件，因为我知道日本你有推荐我看那个 99.9
对
刑事辩护人，就是日本的起诉 一旦起诉了被判有罪的几率是 99.9 嘛，
对，
那这像这种跟台湾的比例上就很明显的落差，这种需要特别去让客户知道说，欸，其实台湾无罪的几率还蛮高的，
对，这点其实他们也蛮惊讶的，所以其实我遇过一个案子是他只是被起诉，然后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公司就先 fire 他了，结果最后无罪。
哦，他在台湾被起诉是不是？
对，
然后他是日商的，
就是 日本人来这边的，
哦，因为按照他们
来这边起
诉等于有罪，
对，
在台湾，
而且那个形象非常的难看，所以就是他连他老婆都不理他，直接跟他说要离婚，
好惨哦。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告诉案件，在台湾基本上，刑事告诉是律师的一个非常大的业务，
对。
但是在日本，告诉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说律师去提告，不是透过检察官？
在日本，就是虽然他跟台湾的制度一样，可以律师去递告诉状给检察官，但是在日本的实务上是一定要透过警察。
哦，
不会有所谓的律师直接去递给检察官，这种几率非常的低。
那这样不会就日本几乎没有律师在做刑案吗？因为刑事辩护在审判庭他可能也没有势力点，然后在告诉期间他也没有势力点。
对，没错，所以除非像我们遇到的告诉案件，除非是那种非常多受害者可能会上新闻的那一种，
OK，
要不然就是可能影响 社会重大案件这种，他们才有可能会直接去侦办，不然其实在日本的实务就是要透过警察
哦，
然后再由警察送到检察官那边去。
了解，他们的风气是，
对，他们的风气是这样。
了解，了解，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听众提问。我本来预期啊，会有很多人问问题，
对，
因为大家这个 AV 产业是大家都蛮好奇的一个产业，结果居然几乎没有人问，
大家可能害羞吧？
对，我相信可能我们的社团那个风气可能不太适合讲这些，
是
大家都讲一些很震惊的。那有一位这个苏留迪生听众，他其实问蛮多日本业务相关的议题的。那第一个就是说，那像这个徐律师，你有在念东京大学博士吗？
对。
那然后有东京大学硕士学位，那你认为这些学位对于这个身为外国律师的业务上有没有具体的帮助？
我觉得在多多少少是一定有帮助的，因为你要跟日本的律师，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讲很清楚，我的案件啊大部分都是日本律师或会计师这种专业人士介绍过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有一个日本的学位比较容易去跟日本律师，就是比较好跟他们搭上关系的，那加上你受的训练的内容也是跟日本法有关，所以你在念书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会了解他们的法律制度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在处理这种跨国的案件上会，即便是你没有办过的案件你也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这位听众好像是想未来预计在河内念博士还是现在已经在念，所以他想了解一下说日本是怎么看越南的外资投资。
越南其实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就是其实越南啊现在基本上主要的经济建设都被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就是有说是殖民可能也不为过，就是他们有大量的派人去开发越南，那日商也非常喜欢的越南，就我所知其实你去 Google 一下越南的法规可能找不到英文，但你会找到一些日文的翻译，就是日文的法规。那其实我听说啦，是日本的政府有意识的派日本的律师和法律专业人才去引导越南去立一些跟日本比较贴近的法规，那这样日商以后要进军越南的话会比较方便，
门槛比较低。
对，所以他们是有策略性的在要进军越南。
这我有听过类似的，就是 我有朋友在做长照，然后他们就需要很多外籍的移工，然后就他们就说日本现在在跟越南政府合作，就是建置这些护理学校，然后未来就是学校毕业就可以直接去日本工作。
可是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小的一块市场，因为在越南啊有非常多未开发的基础建设。
OK，
那这些基础建设啊，比如说铁路好了，高速公路好了，
都需要日本的东西。
对，这些可能都需要日本、韩国他们高端的技术。那一进去，可能他们整个国家就会非常仰赖着日本。
对，了解了。
所以他们进去以后是可以某种程度用经济去控制 另外一个国家是有可能的，
日韩版的一带一路政策，
可以这样，应该可以这么说。
OK OK， 好，那下一位听众是这个苏瑞吴，他想知道，我相信这很多人想知道啦，
是
日文律师目前的市场，如果想踏入这个领域跟学习是一样的话，那他可以做哪些努力？
第一个当然就是日文能力啊，
语言，
语言是最重要，但是我觉得
语言要到什么程度呢？
语言其实不会有一个止境，
可以说 N1 是基本，
N1 一定是基本的啦，但是我觉得语言其实没有说没有一个终点吧，即便到我现在我还是，我觉得我还是会不断在学习，永远都会有你不知道，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native 人，
对对对，
我们不是在日本出生长大，如果你不是在日本出生长大，你要学的东西非常的多。
是，
那我会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除了语言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日本的文化
啊，要聊天可以聊一样的事情，
对，要可以聊一样的事情，就常有人问我说，就是诶，你日文很好，你是不是因为日文很好，那你就一定会把到日本妹？
对，
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一样的，我就会问你说，你中文很好，那有把到很多妹吗？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你不能说你语言好就可以接到这个业务，或就可以把到妹，
对，突破盲查。
对，所以我觉得了解日本人的文化非常的重要。
了解，所以你才会常常需要看日剧啊，或看一些。
对，我觉得看日剧，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去交换学生的话是非常好的。
哦，去日本交换学生，
对，了解一下日本人在想什么，那他们整个就业市场，或整个在商界他们的一些习惯是什么，这些都要不断的学习。
交换学生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就业市场跟商界。
因为你去交换学生的时候，你一定会认识到一些学长学姐，那他们多少会跟你分享一些在日本就业的一些状况。
了解。
那你也亲自在那边待过，你一定就是尽量，我会觉得去日本如果交换学生的话，你尽量多出去走走，多认识一些人。我觉得语言你在台湾苦读都还可以，但是那些文化就是真的要在国外
当地才可以，
当地你才体验得到那种感觉。
了解。所以如果现在往 日文市场努力，就是文化跟语言是最基本的。
对，文化跟语言，然后真的是要试着去了解文化啦，因为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读了就会进步。
对，
但是文化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在日本当地跟一些日本人相处，
是，
比如说光是东京跟大阪，他们可能思考模式就有点不一样，讲话的方式啊，或者是对一些价值观的抱持的想法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能不能在日本的时候学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留学，当地留学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你才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生活，
这是最好的。如果你要在台湾想了解日本人的话，那你就是可能还是要找真的有日本人跟你常常聊这些事情，
了解，
或者是真的有在那边待过的人听他分享一些经验，
了解。
对，即便是律师好了，即便我觉得法律已经算是共通的语言了，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律师跟日本律师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日本律师把自己当成一个职人，他就是觉得，比如说我听日本律师跟我讲，我是有点怀疑啊，但日本律师跟我说，像他们民事的起诉啊，胜诉率没有到 75% 以上，或没有70%以上，他们基本上不会去提这个诉讼。
他说自己评估没有70%以上不会提。
对，但是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嘛。
对，有你给我钱，
对啊，
必定败诉的我也提的。
对啊，像那个告诉的案件啊，基本上如果不是什么超级重大的案件，他们绝对不会去提。
哦，了解了解。所以对于自己那个这个职业认知还是差蛮多。
对，而且就刚刚讲的，他们受训是三合一，他们本来是同一个考试，有些分数可能比较高，但他选了律师。所以其实在野法曹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这是一个日文。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下一个问题哦，这是我学长 Ted 林，然后他终于问了一个跟 AV 产业有关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蛮想了解的，因为现在AV 的盗版情况其实很严重嘛，所以像 AV 产业的从业人员会怎么看待这些盗版的人、网友之类的？然后女优在日本转事务所，那合约上会不会有什么限制？还有 像我们这些海外流出版，就是你刚提到的这种、嗯、可能没有马赛克的，在日本境内可以买得到吗？
是，我可能不能回答的这么具体，但我可以这几个问题总和来分享一下。就是就合约限制的问题啊，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女优都是跟着那一个人，有一个挖角他的
的人，
那基本上那个挖角他的人啊都会去帮他谈好一切
哦，
所以比较少说女优会自己
有
突然被挖走、啊、比较少见到这种情况、啊、通常那个人都会出面把他瞧好，
他、啊、那个人应该也在业界都很
对，那个人通常而且那个圈子也蛮小的、
啊、
所以那些限制上的问题可能会依据每个女优的那一个挖角人，
跟我们理解那种艺人跟经纪公司的状
况不太一样，我觉得跟艺人这样会跳来跳去或者是运动球员跳来跳去比较不一样、
啊、OK OK
对，那刚刚还有讲到说就是盗版，
对对对对，
盗版其实盗版就是一个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嗯、那回到刚刚就是有没有著作权，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我所知日本会有一种抵制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假设台湾有一个公司或有一个平台它上面出现了盗版，
对，
他以后如果想办活动邀请女优来的话，他们就会抵制跟那家厂商办活动
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黑名单，
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黑名单说哎，你当初为什么容忍这件事情发生，你以后要办活动我就不配合你
哦，
就是比较不是用一个法律用契约去约束的方式，而是用因为其实老实说这个产业就掌握在一些人的手上、他们算是 某种程度握有一定的资源跟优势在、就用这种经济上的方式来做一个抵制。
OK OK OK， 那刚好提到那个海外流出版，就是如果日本境内是不能本番，原则上在境内卖应该是犯法的吧，
应该是说无码，
无码吧，
应该是说无码在日本境内是不能卖的，
对对 对，
只是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平台，那可能他们的平台都架在国外
啊，
所以他们在境内有时候是他们想抓不知道怎么抓，
是是是，
然后除非是他们要严格取缔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小公司去下手、
okay、
或者是一些外国人开的公司去下手，
外国人开，
比如说就我所知就是像那些国外的平台可能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是中国人开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开的，透过这些公司，那这些外国人的公司可能就被开刀被抓去处罚、
okay、了解了解了解，
对，
有什么专案或者是奥运前夕这种状况，
对没错，
但是原则上以法律上而言只要是没有码的人，
对，基本上只要是没有码的本番，其实就我的理解在日本其实这是不行，
就是不行，
对，它有可能被解释成是卖唇的行为，
了解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听众提问差不多到这边，那徐律师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或想讲的一句话跟我们听众可以分享的、
其实我觉得啊，日本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市场、那在台湾其实从事跟日本相关的产业的不只是律师啦，所有产业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日本人，
是是，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跟台湾人跟日本很好啊，我们文化很近啊，
对，
然后就潜意识把我们跟日本觉得哎、反正我们很像很好做这个生意，
对，
但是其实啊就是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日本人其实是非常在意一些他们讲所谓的秩序，他们要说所谓的会读空气、
OK
他这是一个谚语，你会不会读空气、就是读这个当下的这个空气，
是，
所以日本人其实是非常在意说你在跟他谈话跟他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一步一步来，
嗯，
然后很多像我很多客户会跟我说哎、日本的那个那家公司的老板晚上跟我去喝酒了，这个生意一定拿下来了，但是其实我据我所知他们就是可以陪你去喝酒喝得很开心，
嗯，
但生意是谈生意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真的哦，
对，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但当然那是一个进去的一个
起手式，
起手式，但不代表那样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
了。了解，了解，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心要经营日本的市场，那不管是不是律师啦，你如果以后，比如说大家可能不一定，大家在这里的听众可能不一定要当律师，可能以后会有人去创业啊。现在大家就是对于律师这个职业，我就知道也不是这么看好，有可能其实法律系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那如果以后你们对日本这个市场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日本的，就我刚刚讲的文化，文化很重要，
是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是是是，
那仔细去区分就是台湾跟日本到底哪里不一样，
嗯，
才能我觉得才能做一个比较称职跟日本业务有关的一个事业，这样
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ichael 对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好，谢谢 Baile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啰嗦到这边，拜拜。
谢谢，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st Note 提供。 Lost Note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